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华盛顿时间3月22号晚上八点，北京时间3月23号早上八点。现代新加坡的建国之父，把新加坡跻身于世界经济前列的设计师李光耀去世，享年91岁。今年2月初，李光耀因为严重肺炎住进新加坡总医院，后来靠呼吸器支持生命。新加坡总理办公室说，李光耀星期一清晨安静地死去。他从1959年到1990年担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新加坡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实行自治时成为新加坡首任总理。他30年后退休，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仍是推动新加坡发展的动力。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在白宫与李光耀会晤之后称，这位前总理是20和21世纪亚洲的传奇人物之一。李光耀经历过二战时期，新加坡被日本帝国占领时期，他战后到伦敦学习经济，并从剑桥大学获得法律学位。也门的什叶派反叛力量夺取了中部城市塔伊兹，使这个阿拉伯半岛国家的冲突出现新的升级。星期六晚间，胡塞武装不费吹灰之力从当地政府手中接管了塔伊兹市军用机场。胡塞武装反对美国支持的也门总统哈迪，他们星期天在城市的部分地区巡逻，并朝天开枪，以驱散向他们示威的抗议者们。几个小时后，反叛领导人马克里·胡塞誓言将派部队前往哈迪总统避难的南部地区。在电视讲话中，他称哈迪是国际和区域大国的傀儡。他说这些国家想在也门实行利比亚模式。他说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阴谋反对也门和该地区其他一些国家。随着也门危机加深，美国星期六撤出了当地所有工作人员。一天前，在反叛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有2座清真寺发生自杀炸弹爆炸，至少137人丧生。有大约100名美军特种部队官兵驻扎在南部的阿纳德空军基地，美国在那里发动针对也门境内基地组织目标的无人机袭击。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将继续监测从也门发出的恐怖威胁，并在当地保持应对这些威胁的能力。也门安全官员说，反叛武装得到前总统萨利赫的支持者们的支持。鉴于也门局势持续动荡，联合国安理会召开有关也门的紧急会议。联合国也门特使贝诺马警告安理会，一系列事件正在把也门推向内战的边缘。安理会星期天声明支持哈迪总统，并要求结束对立局面。突尼斯总统埃塞普西星期天表示，在国家博物馆屠杀众多游客的第3名枪手仍然在逃。埃塞普西总统的讲话是突尼斯官方首次披露，共有3名枪手参与了星期三的袭击。在那次袭击中，21人被打死，其中除1人外都是外国游客。突尼斯内政部公布的安全摄像的视频显示，2名携带突击步枪的男子在博物馆内走过，中途他们遇到第3个背着一个双肩包的男子，相互打了一下招呼之后向相反的方向走去。警察在袭击现场打死了2名枪手，后来确认他们是2名20多岁的突尼斯人，曾经在利比亚接受过训练。尽管利比亚首都第黎波里周围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联合国主导的在摩洛哥举行的和平谈判将延长2天。在摩洛哥旅游胜地希拉特镇举行的和谈几乎破裂，因为支持国际社会承认的托布鲁克议会的部队袭击了第黎波里。但是联合国官员星期天表示，近1-2天内仍有可能就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达成协议。西方领导人表示，联合国主持的和谈是结束利比亚混乱局势的唯一途径。利比亚2个对立的政府和武装部队为争夺控制权而交战，而伊斯兰激进分子浑水摸鱼，占领了大片领土。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再次呼吁西方考虑向乌克兰输送防御性武器，以帮助乌克兰对俄罗斯继续支持乌东地区的亲俄反叛武装进行抗衡。美国空军上将布里德洛夫星期天在布鲁塞尔的一次会议上说，他认为美国和任何其他国家力量的任何工具都没有必要被排除在外。布里德洛夫指出，北约的情报显示军事装备和其他物资正穿越一个几乎没有阻拦的俄乌边境，他认为这令人堪忧，这违反了2月份由莫斯科帮助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 德国两名高级外交官过去几星期里发出警告，在没有事先考虑俄罗斯可能做出军事回应打击处于弱势的基辅政府军之前，不要对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伊朗核谈判处于关键时刻，有关方面说谈判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在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相继提出申请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后，美国是否加入引发华盛顿的争论。中国启动了一项最终预计多达1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不过有专家预测一路一带挫折不断。今天是联合国定为是世界水资源日，不过跨境水资源问题越发严重，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关注最新的消息。试图与伊朗达成一项核协议的美国和欧洲国家外长们说，核谈判正处于关键时刻，谈判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谈判暂停期间，英国、法国、德国外长和美国的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伦敦会面，他们说谈判虽然在关键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在重要问题上还没有达成一致。他们呼吁伊朗做出他们所说的艰难决定，并表示他们不能签署一项不全面、无法持久和不能检验的协议。克里国务卿在会谈前说，现在必须做出基本决策。奥巴马总统在《赫芬顿邮报》星期六刊登的一篇采访中说，现在的问题是伊朗是否做好向世界表明不发展核武器的准备。他说，坦率地讲，他们还没有做出达成最终协议所需的那种让步，但他们有所让步，因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核谈判定于下星期在瑞士洛桑继续进行，届时中国和俄罗斯外长也将加入。中俄是伊朗核谈判中所谓五常加一的另外两个成员。几个月前，经过阿富汗首次民主权力交接，就任的加尼总统和行政长官阿卜杜拉将于24号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预期会谈重点是安全、经济发展与塔利班和解等问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发自白宫的报道。
多国作战部队撤离阿富汗之后，阿富汗军队和警力不仅要接管安全防卫，而且还要面对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升级的塔利班的暴力活动。奥巴马总统去年5月宣布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时间表距今已经快一年了。
我们将负责任地结束美国参与的历史最长的战争。
本周媒体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总统可能正重新考虑在2015年底时将驻军从阿富汗撤回一半的计划。目前在阿富汗的大约9800名美军为该国提供训练及反恐能力方面的帮助。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没有证实相关报道。
总统将仔细听取他的国家安全小组和军事指挥官就这个问题，也就是以怎样的速度缩减驻军所提供的建议。
缩减驻军以及是否延长保留某些美军基地，将可能是阿富汗总统加尼到访华盛顿时要谈及的重点议题。这将是加尼就任总统之后的首次访美。他的前任卡尔扎伊下台时拒绝与美国签署双边安全协议，加尼就任总统之后立即签署了这个协议，取消了卡尔扎伊的夜间突袭禁令，并承诺在经济、选举和安全方面进行改革。美国进步中心的专家古纳·瑟卡兰说，会谈的重点是安全和经济问题，不过也将为两国再度强化彼此间的承诺提供一个良机。
The big part is assuring and 主要是要确保在加尼总统谈到反腐和改革努力时得到认同。我们支持他，他们真正意识到这是施政的核心，我们为此感到兴奋。
加尼总统和行政长官阿卜杜拉已经将经济发展和增长列为要务，这对于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乱，近70%的人口不到25岁的阿富汗而言是一个重要议题。古纳·瑟卡兰说，经过一段时间，美阿关系的重心将随之做出调整。
我们基本上将会从安全的视野转向经济发展议题。
古纳·瑟卡兰说，经过必要的改革和发展，数年后，阿富汗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也将从经济受援国转向经济的参与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东激进分子袭击其他宗教的信徒并摧毁被视为非伊斯兰的文物古迹，美国国内就这些杀戮和破坏行为的宗教根源展开激烈辩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宗教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在华盛顿的报道。
16世纪的基督教新教徒曾经为了反对偶像崇拜而捣毁过雕塑，史称怒砸偶像。似曾相识的是，伊拉克境内的激进分子一直在摧毁一些无价之宝，他们认为这些文物古迹违反了伊斯兰教义。很多人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颇有时光倒转的感觉。
这不是2015年，而是2015年。就在我讲话的同时，有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有人被活活烧死，被砍头。
来自南卡州的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主持了一次听证会，聚焦激进组织伊斯兰国。伊斯兰国首领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宣布重建中世纪穆斯林帝国，自称伊布拉辛·哈里发。保守派基督教活动人士杰伊·塞库洛相信，他们打的伊斯兰旗号是正宗的。
他们就是这么叫自己的，他们把自己叫做哈里发国。伊布拉辛·哈里发相信他是全世界的伊斯兰领袖，不管我们想怎么叫他们，其实都无所谓。
在议员们苦思如何应对激进组织的同时，美国人在更大的范围展开辩论，探讨究竟是应该把他们视为伊斯兰还是离经叛道。
在我看来，他们是劫持了宗教。
伊斯兰学教授约翰·艾斯·珀西多说，可兰经中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在哪里杀戮他们的训示被人脱离上下文而曲解了。
当时说那段经文时，跟基督徒和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经文说的是多神教的麦加人，那时他们正在迫害穆斯林。真主在可兰经中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攻击你们，你们就要反击。
一些评论人士争辩说，伊斯兰教需要类似基督教新教的宗教改革，摒弃对经文的传统解读。不过艾斯珀西多说，他们要小心自己的愿望成真。
他们都说伊斯兰需要宗教改革，有时我对我的穆斯林朋友说那样的话，他们实际上是在说应当来一场群体灭绝。因为我们现在一提宗教改革就想到启蒙，但我们忘了还有百年战争。
欧洲历史上的确也发生过教派冲突，艾斯珀西多说，这是因为有一点是跨越时间和宗教的，那就是人们利用宗教来为政权和战争寻找合法性。美国之音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有关朝鲜半岛的消息，朝鲜军方威胁要击落韩国活动人士计划放飞穿越戒备森严的南北交界处的气球，气球将运送10000张好莱坞电影《采访》的 DVD 盘。《采访》是一部虚构美国中情局策划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好莱坞喜剧片。韩国活动人士说，他们计划3月26号放飞气球，把这部电影的 DVD 和500000张宣传单经过非军事区上空送到朝鲜。朝鲜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称，这个放飞气球计划等同于事实上的宣战。韩国军方说，如果朝鲜超越国境内开火，就将予以回击。非军事区韩国一侧的居民抱怨说，这些活动人士的作为给当地居民的生命带来危险，可能使他们成为朝鲜攻击的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提到朝鲜半岛，我们就来关注亚洲。美国高级官员说，国防预算不稳定将影响美国稳步推进亚洲再平衡。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和军方官员都敦促美国的亚洲盟国为维护和平、维护地区和平肩负更大的责任。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上将3月18号星期三在众议院军委会作证时说，如果军费不稳定，军方可能难以持续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
我希望我们能继续实施亚太再平衡，依照我们提出的国防预算和做出的未来数年的预算安排，我们能持续这一战略。但是在自动削减开支措施之下，经费年年不稳定。正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所说的，我们这项战略将微微可及，断层将难以避免。
根据美国2011年制定的预算控制法，如果国会和总统不能就年度预算达成共识，包括国防预算在内的联邦政府预算将自动可强制性被削减。国防官员们一直在警告国会，这一措施将严重影响军方保卫国家安全的能力。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人吉普森等议员说，由于美国财政吃紧，亚太盟友应该更多地肩负起安全责任。
的确，自从冷战结束以来，我们就遇到了搭便车问题。我们的朋友和盟国没有完全像他们在书面上承诺的那样肩负起责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试图重新解释宪法，以便在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上扮演更积极主动的角色。美国和日本官员也在修订国防合作指南。国防部长卡特对日本在新合作指南下将扮演的角色表示肯定。
这项合作指南在全球范围内都适用。日本拥有相当强大的军力，跟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战略目标和基本价值。新指南能让日本以一个新的方式在地区和全球安全事务上帮助我们，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中国政府批评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怂恿了一些亚洲国家挑战中国的领土主权，并指责日本政府重新解释宪法的行动威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相继表示将提出申请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后，美国是否应该加入亚投行的问题也在华盛顿引起辩论。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说，奥巴马政府对亚投行所持的态度，无论是在政策立场上或者是采取的具体措施，都是错误的。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在小布什政府任内担任副国务卿的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表示，中国的目标是要通过亚投行支持建设基础设施的财政，这对全球新兴经济体极为重要。美国原本可以利用亚投行的设立，在腐败、透明和治理等问题上协助亚投行发展，实现这个有意义的目标。可惜奥巴马政府并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佐利克还说，美国向盟友施压不要加入亚投行，但包括澳大利亚、韩国等美国的紧密盟友却可能因为他们对美国的忠诚而损失利益。他认为这些国家和其他亚太国家都可能在适当时机改变立场加入亚投行。美国政府多次表示，亚投行可能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竞争，并对它的治理和环境标准及社会监督机制是否完善提出质疑。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星期二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希望任何国家在考虑是否加入亚投行时，能确保这个新机构有适当的治理方式。3月18日，新任英国驻中国大使伍百纳在上任后首次记者会上为英国加入亚投行的决定做出解释。
他说，英国希望通过加入亚投行来支持亚洲的基础设施发展，这对区域经济增长极为重要，英国愿意为此贡献自己的经验。伍白纳说，
The first way is because the UK has some quite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首先是因为英国在发展基础设施有相当的实务经验，其次是我们有国际和地区性金融机构的经验，例如欧洲投资银行就是另一个英国也是成员的金融机构，所以我们非常乐意将那个经验提供给亚投行，并协助它成为各中的翘楚。
在英国决定加入亚投行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奥巴马政府的立场。沙奇说，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英国自然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加入，不过对于任何有意加入亚投行的国家，推动与世界银行及其他区域机构一样的高标准极为重要，国际社会希望看到亚投行能够与现有的以高标准运行的国际体系相辅相成。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亚洲中心主任易明3月16号在该中心发表的博客评论说，在英国表态之后，美国为阻止盟友加入亚投行而精心建立的同盟正在逐渐瓦解，面对这个态势，华盛顿如今只有三个选择，一是持续对盟友施压，希望他们不要加入亚投行，二是自己也加入，而这也是他和大部分美国不具官职的中国问题专家共同有的看法，三则是完全放手不管，也不去阻止盟友加入，让亚投行依照自己的方式自生自灭。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在德国商报3月19号见报的专访中表示，中国欢迎美国加入亚投行。他说，亚投行不会与世界银行竞争，中国会仿效其他国际机构的范例，例如环境、治理和采购标准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以高标准推进亚投行治理结构和营运政策制定。他说，3月31号是各国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的期限，希望有意愿的国家在这个限期之前做出决定。他也表示，亚投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多边发展机构，它的大门始终向有兴趣的国家敞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政府把2015年 GDP 增幅在 7% 左右，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慢，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面对债务比重过高、楼市泡沫化、制造业产能过剩、外国投资环境恶化等重重挑战，中国经济未来几年是否会发生低于 3% 的硬着陆？还是在经济改革、调整结构和增长模式过程中顺利的软着陆？华盛顿智库的一些专家学者对此看法不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日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一至二月份工业生产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6.8%， 低于2014年的 7.9%，为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疲软的增幅。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3.9%， 低于去年 15.7% 的年增长率，是2001年以来最慢的扩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0.7%， 比去年12月低 1.2%，是过去十年来最慢的增速。中国经济增幅从2010年的 10.4%逐年显著下降，去年仅为 7.4%。 面对中国经济增长势头继续减弱，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人大政协两会上把2015年的 GDP 增幅定为约 7% 左右。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滑，再次引发了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走向的关注。中国经济会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呢？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资深兼职教授皮特·鲍泰利认为， 过去35年，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看法一直是错误的，总是低估了中国人民发展经济的能力和取得成功的意志。他说，中国经济虽然在下滑，但不会发生硬着陆的情况。他举例说，中国是资本净输出国，不像印度或巴西等国那样基础设施不足。中国有能力为大部分投资提供资金，创业者越来越有活力，服务业在 GDP 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超过制造业。中国有一支相当有能力的公务员队伍，中国政府有能力应对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问题。他认为，如果中国领导人在今后18至20个月内在经济上做出正确的决策，中国经济的中期增长前景很好，很多行业仍然有巨大的持续增长空间。
If you look at the track record over the last 35 years,
看一看中国过去35年的发展历史，有足够理由相信他们能再次走出经济方面的困境。无论是房地产市场还是整个经济，都不会发生硬着陆。在今后18至20个月，如果他们不在经济方面犯愚蠢的错误，中期的增长前景很好，他们能激发经济潜力的机会仍然相当强劲。
不过巴泰利也承认，中国经济面临种种巨大挑战，包括公司企业债务过高、地方政府举债过大、制造业产能过剩、针对外国企业的民族主义监管和调查、投资环境恶化、金融抑制还较严重、金融和房市扭曲严重、习近平反腐导致的官员消极不作为，但其中最危险的是楼市的崩溃。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问题中心高级研究员威廉·威尔逊说，近年来中国的债务水平急剧攀升，从2007年至2014年，家庭和公司债务在 GDP 所占比重上升70个百分点，金融行业债务飙升110个百分点，如果包含政府债务，上升幅度为124个百分点。中国公司债务占 GDP 25%，地方政府债务截止到2013年中旬为 GDP 的 30%。 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报告，2014年中旬中国整体债务负担为 GDP 的 282%， 高于美国或德国。他说，世界从经济大萧条中吸取的最大教训是债务，而债台高筑正是中国经济必将要硬着陆的祸根。尽管经济学家无法准确预测中国经济硬着陆将在何时发生，但硬着陆已经是既成事实。
我认为中国有能力应对金融危机，但问题并不在此。问题是中国能否在管控危机的同时不出现显著的经济增长的下滑，这是问题所在。我认为不，他们不能，这就是为什么我预测硬着陆。
威尔逊说，中国要避免硬着陆的选择所剩无几，而且为时已晚。如果他们3年前解决债务居高不下的问题，经济就可能软着陆。华盛顿智库卡托研究所副总裁詹姆斯·多恩认为，中国经济的不平衡众所周知，国企效率低下、房市泡沫化、产能过剩、金融抑制等等，但促成这些不平衡的原因是市场与国家、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根本不平衡。此外，中国还存在法治、私有财产保护以及言论自由和人权保护等诸多的不确定性。中国目前面临的更重要问题不是经济的硬着陆或软着陆，而是政府行使职权的范围以及人民同国家的关系。
中国的真正问题不是增长放慢，而是缺少活得有价值的权利。经济增长显然重要，中国人从他们取得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巨大利益。这一切的取得是通过增加经济的自由度、经济自由化、限制政府干预市场取得的。
多恩说，从根本上讲，中国的未来要成功，需要自由市场和思想，中国的经济才会软着陆。有观察人士指出，决定中国成败的最终因素在政治舞台，而不是经济舞台。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大力反腐败的同时，压制人民自由的空间令人担忧。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已经启动了一项最终预计多达数百亿美元的丝路基金，认为为实施所谓的一路一带战略提供资源。但是观察人士说，中国在斯里兰卡的一个大型建设项目被当地政府暂停的事件表明，北京雄心勃勃的新丝绸之路战略将不断遇到重大的挑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本月早些时候宣布首期募资300亿元人民币，以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环保和能源项目建设，也为计划建立总资产达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起跑。
丝路基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会议上宣布斥巨资推动一带一路，也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着眼向西挺进，建立一个他所说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的共同体。观察人士认为，这项雄心勃勃的战略倡议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试图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抗衡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的一项努力。然而，中国的这项战略工程刚起步就出其不意地遇到重大阻力。在被中国视为实施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关键一环的斯里兰卡，长期执政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拉贾帕克萨总统今年一月在大选中失利，反对党领导人西里塞纳以反腐败和平衡外交的竞选平台赢得了选举。执政后，西里塞纳政府兑现了竞选时的诺言，暂停实施前任政府与中国政府去年达成的一项造价14亿美元的港口商城建设项目，并宣布对斯里兰卡所有重大中国建设项目重新评估。美国防务集团情报分析员摩根·克莱蒙斯对美国之音说，斯里兰卡最终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准许中国方面恢复这项巨大建设项目，但这类事件无疑会影响北京实施它的一带一路战略。
Eventually, China may get their port and.
中国最终可能会获得在斯里兰卡的港口项目，但是这类事件最终会拖延它的进程。他们将不得不应对这些出乎预料的事情。
Simply another thing that they have to contend with unexpectedly.
在缅甸和希腊，中国的一些大型投资项目也遇到类似的挫折。
Thank you very much.
华盛顿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欧亚问题分析员曾杰认为，一些中亚国家对中国的忧虑今后也会增加。
虽
然中国对中亚国家同样会推行不干涉内政的战略思想，但我认为长远来看，中亚国家的人民会对中国的经济霸主地位构起更大的戒备心态。
即便如此，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仍然会努力拓展“一带一路”战略，以扩大市场，并在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开辟新的战略通道。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关注日中关系。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警方近期拘捕一名经营贸易公司的中国人，怀疑他是中国解放军总参间谍，与日本多家精密机械工厂接触，企图获取可转军用的技术。报道称，这名62岁的男子70年代毕业于被指专门培训间谍的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以后赴日本留学，毕业后频繁进出日本。93年在大阪一个公司任职，04年开公司，但一直生活在中国，每月只到日本一两次。报道表示，警方对该男子已留意很久，近月发现他与总参情报部、技侦部、电子对抗部以及总政都有联系。由于日本没有反间谍法，不能以怀疑从事间谍拘捕，故以他2008年替儿子申请入境虚报数据为名逮捕他，并搜查他在大阪的公司和住所，查扣多部计算机和大量文件。报道表示，日本在战后只揭发7起中国间谍案，少于朝鲜的约50起，以及前苏联和俄罗斯的约20起。 在另外一方面，中日外交安全对话星期四开始，这是两国高层对话机制中断四年来首次恢复，引发高度关注。研究日中关系的专家认为，这次会谈不会给陷于僵局的中日关系带来任何突破，两国关系正趋向全面对抗。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星期四在东京与日本官员举行中日安全对话和外交当局定期磋商。此前，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于3月6号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就改善中日关系达成4点原则共识，其中包括双方同意以对话协商方式讨论有关领土争议的不同主张，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中日高层官员魁违4年后首次谋面，能否打破中日两国目前的僵局？重启外交安全对话机制，能否避免两个激烈竞争的亚洲强国走向全面冲突和对抗？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日本研究室主任迈克尔·奥斯林博士。奥斯林博士，这次中日官员对话会不会在改善两国关系方面带来任何突破？
我看没有什么机会出现突破，两国官员几年不会面是不正常的，现在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他们首先得就双方存在的问题提出各自的立场，然后讨论可能解决的方案，但这次会谈不会有任何解决方案。
奥斯林博士不久前在《华尔街日报》撰文题为《中日关系逐步升级为对抗》，文章以北京和东京2011年曾经重启安全对话机制，但第二年就发生了尖阁列岛、中国城钓鱼岛危机的事实，预示不能对这次重启双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前景过于乐观。奥斯林博士认为，中日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相互对立的激烈竞争将导致两国紧张关系不断升级，而领土和领海争议进一步火上浇油，最终不可避免导致两国关系走向全面对抗。
两国都在寻求如何最大限度地边缘化对方。毫无疑问，北京的目标是减少日本在该地区的影响及发挥作用的可能性，而日本最近在安倍内阁领导下则试图采取迂回战略，希望构筑新的安全和政治关系来向中国施加压力。两国显然都认为对方处于一种竞争性的敌对关系。
其实就在中日重启外交安全对话的前夕，两国高层官员就隔空交战，为重启停顿多年的对话机制投下阴影。
应该担负起前人罪行所带来的历史责任。
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在人大闭幕记者会上敦促日本要担负起前人罪行所带来的历史责任。对此，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事到如今再故意把过去的历史当作焦点，对日中关系来说不具有建设性。谈到历史问题，奥斯林博士认为，安倍首相的确在日本的战争罪责方面发生了一些不必要的怀疑言论，引起中国、韩国以及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警觉和担心。但他认为，安倍的言论也许代表了日本民意对多年来诚心谢罪却得不到理解和接受的反弹。
道歉涉及到双方，道歉方和接受道歉的另一方。20年前，1995年的村山谈话是明确而充分的道歉。此后，历届日本政府对此都不迟疑义，实际上都重申了村山谈话。日本方面的理解是，他们已经明确而公开地道过歉了，但另一方，尤其是中国和韩国，并没有接受。
奥斯林博士强调，目前中日紧张关系的结症并非北京所说的历史问题，而是双方在政治、外交以及领土方面的激烈的利益竞争。他指出，过分强调历史问题只能模糊焦点，进一步挑起两国民意的激烈对抗。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车维德认同这种观点，他说，北京沉溺于历史冤仇将错失改善两国关系的良机。
我认为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论和做法缺乏建设性， 中日对话本着朝鲜看的态度是正确的。如果只是重复过去，仅仅是在历史问题上指责日本，那就不会有助于解决问题。
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理查德·劳莱斯最近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说，目前东亚的中日韩三国都在某种程度上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纠缠在老一辈的恩怨中无法自拔，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星期六，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外交部长将举行暂停三年的外长会议。北京表示，中国将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今年夏天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的内容，决定中日韩首脑的会谈日期。美国之音许波、王子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印度尼西亚表示将和日本签署一项防务协议，这一举动肯定会引起中国的关注。印度尼西亚已经同中国签署了一项防务协议。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东亚记者站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印尼星期五宣布，在总统佐科维多多下星期访问东京并与安倍晋三首相会谈期间，印尼将与日本签署一项不具约束力的防务协议。印尼官员说，这项协议将加强在军事技术、训练和维和行动方面的合作，这将极大提高两国现有的防务关系。目前的两军关系实质上仅限于交换军校学生，新协议还有可能包括情报共享。印尼与中国有着更为正式的军事关系，双方的协议具有约束力。印尼向中国购买过导弹和其他装备。维多多访问日本后，随即访问中国。印尼外交部发言人阿尔班纳沙·纳瑟尔说，在访问东京和北京期间，维多多总统都将提及南中国海主权纠纷问题。
Of course, the issue of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will be discussed both in Japan and China. Because
当然，地区和平与稳定问题在访问日本和中国期间都将得到讨论，因为重要的是要确保本地区继续从稳定与和平中获益，因为这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日本在南中国海没有主权声索，不过日中两国就东中国海的一组无人居住的小岛陷入争执，这组岛屿目前由日本控制。印尼从面积和人口上都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它在主权纠纷问题上保持中立。纳瑟尔指出，印尼愿意在邻国和中国之间做调停人。
We are a non-claimant country, but we are committed to helping ensure that
我们不是主权声索国，但我们致力于帮助确保各主权声索国之间在这个问题上能有互信。我们一直在推动谈判，特别是经由东盟的谈判。我认为在这方面显然有进展。中国和提出主权声索的东盟成员国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
日本在安倍首相领导下强化了安全政策，增加了与菲律宾和越南的关系。菲越两国也跟着中国有领土纠纷。加强和印尼的军事关系将加强日本军火工业与韩国军事装备制造商竞争的能力。在国内，安倍还争取放松日本和平宪法的限制措施。这部宪法是日本二战战败后由美国施加给日本的。不过，安倍的举措在20世纪上半叶曾饱受日本殖民统治之苦的中国和朝鲜半岛造成极大的不安。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曼谷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将于3月22号到29号考察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筹备工作，而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他们此行的焦点是张家口。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
张家口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联合申办城市，人口有80万，距北京约3小时车程。预计将承办大多数滑雪比赛项目。北京冬奥会申办委员会表示，一条连接京张两地的高速铁路已经开工。作为一座以出产煤、铁、水泥为主的工业城市，污染问题是张家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城市周边高耸的烟囱抬头可见。当地官员希望通过举办奥运会， 把当地经济从污染严重的工业向更绿色的以旅游业为依托的经济转型。当地居民表示，当地的滑雪场希望冬奥会能够带来更多就业。52岁的村民富贵之说，
去雪场打工的人很多，他们用的工也很多，我们可以去打工，去酒店干服务什么的，带动经济。
嗯，带动了经济了，就带动经济。
要想申办成功，除了要解决污染问题以外，北京奥申委还要证明这里冬天有足够的雪。华北大部分地区冬季缺水严重，尽管冬季十分寒冷，但北京周边很少有雪。负责部分雪上项目的张家口密苑云顶滑雪场表示，这里冬季平均降雪量为0.63米，与法国夏蒙尼的9.6米和加拿大惠斯勒的11.9米相比相形见绌。但北京冬奥申委表示，他们相信到时候会有充足的雪。目前张家口正在为迎接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做最后冲刺，国际奥委会将于7月31日宣布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城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齐聚日本，探讨一个旨在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人口和经济损失的新框架。但批评人士说，发达国家进一步规避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所在，只有东主国表示愿意出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仙台的报道。
由180多个国家代表参与马拉松式的讨论，终于在周三晚上落下帷幕，新的仙台减灾框架出台。
It requires that citizens have access.
这要求居民们能够阅读危机防范信息，并且能够就此做出选择。我们还将关注各个机构、机构安排和合作的质量，重点之一是加强人民的抗灾能力。
A strong part of the priority is on the resilience of people.
这项15年计划的重点是7个衡量减灾的目标。联合国估计，过去10年有约70万人死于自然灾害，经济损失高达13000亿美元。2013年的台风海燕使得菲律宾有数千人死亡，数百万人无家可归。菲律宾参议员格伦·莱加尔达在仙台大会上表示，希望争取全球为减灾投入更多资金。
I believe if this was utilized and communicated.
我想，如果这些资金利用起来，以最快的方式提供给最基本的政治部门，那么8000多人的死亡就可以避免，重建所需要的数十亿美元资金就可以得到。
The billions of dollars needed for reconstruction and recovery would not have to be this way.
只有日本承诺为减灾出资，在未来4年内将投入40亿美元。与会的东京代表是山谷惠理子。
これから被害の最小化あるいはですね貧困の撲滅にもつながっていきますし、
我们希望推动减灾工作的精简化，来达到损失最小化，而这也将消除贫困。我们能够保护无助的人们。我们想说的是，我们已经开始构建这样一个社会。我们相信这个大会将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非政府组织和慈善组织批评发达国家没有提供足够的投资。大会的一个焦点是探讨气候变化如何导致自然灾害频繁化，强调帮助易受自然灾害侵袭的国家应对这种威胁的必要性。哈吉特·辛格来自慈善组织行动援助。
We were expecting that this particular agreement is going to be...
我们希望鉴于我们所面临的灾难，我们积累的经验，气候变化和冲突带来的复杂形势，以及我们真正聚焦于可持续发展的心态，这项协议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世界领导人将于今年7月在亚的斯亚贝巴讨论为发展融资，于9月在纽约磋商新的全球发展进程，并于12月在巴黎探讨气候变化协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今年将是决定联合国未来的重要一年。李奇维尔，仙台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下面是最新收到的消息。 伊斯兰国组织把他所称的100名美国军人的姓名、住址和相片在因特网上公布，号召他的支持者在美国杀死这些美国军人。一个自称为伊斯兰国黑客部的团体在他的网站上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支持者说，通过提供具体住址让支持者更容易采取行动。美国国防部说正在进行调查，并说五角大楼始终告诫男女将士将实施妥善的保护措施。一名国防部官员对《纽约时报》说，看来这些激进分子并没有侵入美国政府网站，他们在网上公布的大部分资料都是公开信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加州洛杉矶地区面临严峻的雾霾问题，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当地的空气质量有了极大的改善。那么它是如何治理空气污染的呢？它的经验对中国是否有借鉴作用呢？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环保议题并没有因为中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闭幕而从中国公众的视野消失，相反，有关抗雾霾的讨论持续发酵，导致雾霾的元凶 PM2.5 在中国也继续成为热词。它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可以渗透到人的肺部和血管，损害人体健康。 PM2.5 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的燃烧排放。加州能源创新技术与政策有限公司的研究部主任克里斯·布希指出，在北京 PM2.5 的主要污染源是煤炭燃烧。他说，虽然很多燃烧煤炭的工厂不在北京，但是污染物会从其他地区吹到北京，而加州洛杉矶的污染情况则不同。布希说，
In Los Angeles, transportation, you know, for both people getting to and from work or to school and
在洛杉矶，承载人们上下班和运送货物的交通运输是造成污染的主要原因。
据科罗拉多大学环境科学研究合作研究所专家欧文·库珀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洛杉矶的雾霾同样非常严重，主要原因是机动车尾气排放所造成的对流层臭氧污染。他说，
And back in the 1960s and 70s, before cars had catalytic converters, the emissions that came out of automobiles were essentially unregulated.
早在1960和1970年代，汽车还没有尾气净化装置之前，汽车尾气排放基本上没有调控。四十年前，汽车尾气中的粒状污染物是现代汽车尾气中大约100倍。如今，汽车尾气要清洁很多，因此，洛杉矶的空气污染问题主要通过净化汽车尾气得到缓解。
尽管洛杉矶和中国的雾霾污染源不同，但是加州政府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治理雾霾的经验仍然值得参考。布希认为，加州政府在治理雾霾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First, they put strong policies in place that required controls on pollution.
首先，州政府把严格的政策与灵活的反馈机制相结合，出台了控制污染的硬性政策。其次，它建立了强有力的执行结构，为确保人们遵守规则，设立了合理的惩罚制度。再者，州政府创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科学基金会，帮助民众认识空气污染问题，同时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数据收集系统，以便追踪污染状况，了解哪些措施是有效的，哪些措施是无效的。
布希补充说，加州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的长期目标，在环境政策和技术方面不断创新，从而使空气质量稳步改善。与此同时，当地的经济并没有因此而落在后面，反而更加强劲地向前发展。在解决中国的雾霾问题上，一些专家敦促中国政府赋予中国环保部像美国环保局那样的执法权，并且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以及资源加强环境执法。另外一些专家则主张从技术层面入手。库珀说
Scientifically, the main thing to dodo, or what we call the low-hanging fruit is the emissions that you can cut quickly and cheaply.
从技术手段来说，主要需要做的也是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就是降低可以快速并低成本削减的污染物排放。而降低污染物排放最有效的做法就是清洁发电厂。
此外，斯坦福大学最近发布的一个消息称，该校副教授崔毅率领的研发团队研制出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空气过滤技术，可以用来改进面罩和纱窗，甚至可以用来清洗发电厂排出的废气。在过滤 PM2.5 和抗雾霾方面是一个可喜的技术创新。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执法与守法保障办公室第一副助理局长拉里·斯塔菲尔德补充说，中国方面也在开始与美国环保局合作，学习美国治理环境污染的经验。他说
We've had study tours where about 20 directors or deputy directors come from different provinces. I think we had 16provinces represented.
去年我们接待了来自中国大约16个省的20位环保官员，我们和他们会面，彼此分享信息，我们解释了美国的处罚条例，介绍了美国环保局与下属部门以及各州环保部门之间的关系。中国的访问团还前往美国环保局在芝加哥的分部参观，我们向中方展示了一些法庭的案例，向他们解释我们是如何提起并展开诉讼的。之后我们还深入讨论了新型的环保技术。
除此之外，斯塔菲尔德还提到了信息公开透明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是促进公众参与改善环境现状的有力途径。以上是美国之音费丽莎和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现代新加坡的建国之父，把新加坡跻身于世界经济前列的设计师李光耀去世，享年91岁。今年2月初，李光耀因为严重肺炎住进新加坡总医院，后来靠呼吸器支持生命。新加坡总理办公室说，李光耀星期一清晨安静地死去。他从1959年到1990年担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新加坡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实行自治时成为新加坡首任总理。他30年后退休，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仍是推动新加坡发展的动力。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在白宫与李光耀会晤之后称，这位前总理是20和21世纪亚洲的传奇人物之一。李光耀经历过二战时期，新加坡被日本帝国占领时期，他战后到伦敦学习经济，并从剑桥大学获得法律学位。也门的什叶派反叛力量夺取了中部城市塔伊兹，使这个阿拉伯半岛国家的冲突出现新的升级。星期六晚间，胡塞武装不费吹灰之力从当地政府手中接管了塔伊兹市军用机场。胡塞武装反对美国支持的也门总统哈迪，他们星期天在城市的部分地区巡逻，并朝天开枪，以驱散向他们示威的抗议者们。几个小时后，反叛领导人马克里·胡塞誓言将派部队前往哈迪总统避难的南部地区。在电视讲话中，他称哈迪是国际和区域大国的傀儡。他说这些国家想在也门实行利比亚模式。他说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阴谋反对也门和该地区其他一些国家。突尼斯总统埃塞普西星期天表示，在国家博物馆屠杀众多游客的第三名枪手仍然在逃。埃塞普西总统的讲话是突尼斯官方首次披露共有三名枪手参与了星期三的袭击。在那次袭击中，21人被打死，其中除一人外都是外国游客。突尼斯内政部公布的安全摄像的视频显示，两名携带突击步枪的男子在博物馆内走过，中途他们遇到第三个背着一个双肩包的男子，相互打了一下招呼之后向相反的方向走去。警察在袭击现场打死了两名枪手，后来确认他们是两名二十多岁的突尼斯人，曾经在利比亚接受过训练。尽管利比亚首都第黎波里周围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联合国主导的在摩洛哥举行的和平谈判将延长两天。在摩洛哥旅游胜地希拉特镇举行的和谈几乎破裂，因为支持国际社会承认的托布鲁克议会的部队袭击了第黎波里。但是联合国官员星期天表示，近一两天内仍有可能就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达成协议。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再次呼吁西方考虑向乌克兰输送防御性武器，以帮助乌克兰对俄罗斯继续支持乌东地区的亲俄反叛武装进行抗衡。美国空军上将布里德洛夫星期天在布鲁塞尔的一次会议上说，他认为美国和任何其他国家力量的任何工具都没有必要被排除在外。布里德洛夫指出，北约的情报显示军事装备和其他物资正穿越一个几乎没有阻拦的俄乌边境，他认为这令人堪忧。 德国两名高级外交官过去几星期里发出警告，在没有事先考虑俄罗斯可能做出军事回应打击处于弱势的基辅政府军之前，不要对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